是一对老夫妇纪念啊结婚六十周年，结婚六十周年啊，不是生日哈、啊，不是六十岁的生日，是结婚六十周年。啊，他们年龄一定很大了哈、啊，至少八十岁以上吧，或者哈就好。那么人家问他说：“你们结婚这么久哈、啊，到底有什么秘诀？”他就说：“有两个秘诀，两个秘诀。”各位想是什么样的秘诀？第一个秘诀，命要长，对不对？结婚六十周年嘛，命一定要长啊！好，命要长。好，第二个秘诀，爱要长，爱要长。你命长，如果爱不长的话，也不可能结婚六十周年啊！爱要长。好，命长比较容易。现在医学很发达，还有很多维他命哈、啊，所以呢啊，命要长容易一点。好，爱怎么让爱能够长呢？很多人结婚啊，不到一年已经受不了了，好、啊，已经很痛苦在忍受了。好，那么所以怎么让爱长呢？就是夫妻之间怎么样能够爱能够长呢？我想有啊有几个方面哈、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积极的方面，我们怎么增进夫妻之间的爱呢？怎么样增进夫妻之爱呢？好，我这两天一直在强调，我们有所谓身心灵嘛，对不对？身心灵哈，所以我们先从灵，然后讲心，讲到身哈。爱要长的话呢，必须在灵、在心、在身，就是身心灵这三方面，能够学习彼此合一啊，能够成为一体。刚刚我们已经讲过婚姻的目标，圣经里面讲到婚姻的最高的目标就是二人能够成为一体啊，成为一体，不是伙伴的关系，不是所谓 partnership， 做生意有 partnership， 对不对？那 partnership 的话，就是我们为某一个 project 我们在一起，为我们一个特殊的 project 在一起， project 结束了，那么这个关系就没有了。我们也不是只是 companionship 就是说是朋友，是好朋友，是友谊，因为你可以有很多朋友哈、啊，有的朋友是啊吃肉的朋友，有的朋友是打球的朋友，有的朋友呢是 shopping 的朋友哈、啊，有的朋友是读书的朋友，那这是 companionship。婚姻呢不只是 partnership， 不只是 companionship， 婚姻是成为一体 ，to become one， 是 unity 哈、啊，是 unity 的关系。好，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啊能够合一呢？对基督徒来说，你灵里面合一，你的心跟身就容易合一啊。你那么灵的合一，当然包括对神的关系。所以说，你们要增进你们对神的爱，你们对神的爱增加，夫妻之间彼此的爱就容易增加。因为跟对神的爱增加以后，神的爱就变成你的爱。我们很多人是不懂得爱的。我们很多人呢，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可能小，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在，或者你的父母亲彼此之间也不相爱。所以呢，你没有一个 role model，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夫妻之爱。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很可怜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夫妻之间应该有的爱，所以呢，我们就很难哈，我们就很难啊活出这个爱出来。所以呢，若是你爱神的时候啊，你就从神那里知道说什么叫做饶恕。哦，原来耶稣基督，原来爱是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饶恕仇敌，何况你的配偶不是仇敌啊，就是，对，他只是小气一点，或者只是声音大一点而已，他不见得是仇敌哈、啊。所以呢啊，你就从神那边领受到这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超越的、超过人的本能的那一种爱，然后在婚姻当中需要这一种爱哈、啊。所以呢，你灵里面的关系，就是说你们要常常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一起参加聚会，一起侍奉，让你们爱神的心增长。我觉得夫妻之爱这个很重要哈。那我通常建议呢，夫妻若是你们都是基督徒的话，你们最好一起晚上呢，你再忙做实验啊、工作啊，再忙，你们一定要有一起祷告的时间。每天晚上，你用五分钟也好，你们夫妻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握着手，啊，握着手一起祷告。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增进你们的感情。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身体这一方面哈。那么握着手一起祷告呢，也是彼此有一种合一的心。有时候呢，你们本来在冷战，本来在冷战中哈，那彼此不讲话。但是呢，如果你们已经约好说，我们每一天晚上一定要一起祷告。好，你握着手的时候，然后一起向神祷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好像那个本来觉得天大的事情，就在神的面前就变小了。就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因为你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不敢发脾气嘛，对不对？你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呢，你不敢心里面怀恨嘛，哈，所以呢很容易的就自然就消除了，这是很奥妙的一件事情。哎，
我是听说有一个，就是他两个当时吵架的时候，他两个虽然在一起祷告了，结果变成相互控告。
对，好，没有关系，开始的时候相互控告，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坚持一起祷告，渐渐的你会发现，哎，第二天第三天，哎，那个就不一样。这个在交朋友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我说这个不一定单单指结婚，若是你们现在开始交往了，开始交往了，握手还可以的哈。好，握手，你们就常常一起握手，一起祷告，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或者吃饭的时候哈，谢饭祷告的时候，全家握着手一起祷告，这个身体上的接触也是一种 chemistry 啊，身体的接触呢才能够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一种凝聚力。所以呢啊，一起祷告啊，这个很好。那读圣经的话呢啊，有的人可能，如果你们愿意一起读圣经，那就一起读圣经，有同样的进度，当然就更好。那像我跟我太太是不同进度，就是说我读的跟她读的不一样，这个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常常分享我读圣经的心得。我读的不一样，也有好处哈。我读的正好是马太，他可能正好读到创世纪，那么他就讲，他读创世纪的时候心得是什么？我就讲我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的心得是什么？我们常常分享，所以我说灵里面呢，就包括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一同参加聚会。如果能够来的话啊，如果能够一起的话，一起来参加聚会，这样的话你们的感受一样嘛。否则的话，我说哇，我们在这培训里面啊，多兴奋啊，多好啊，多好啊，他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对不对？即使听磁带，恐怕都感受的那个还是不一样了。所以呢，尽量一同去参加聚会。参加聚会还有一个好处，听完以后还可以分享聚会的心得啊，不是彼此一起去批评那个讲员哈，而是说你们听完以后呢，就彼此交换心得。哎，发现你的心得跟他的心得又不一样，彼此又可以交流，可以增加。所以呢，这个一起聚会很好。来，
如果说两边的那个 denomination church 不一样，
那么就尽量要迁就一个，就尽量去同一个教会。好，若是你们结婚之前不同的 denomination 不同的教会，那么结婚以后就要一方，要有一方愿意忍痛啊，忍痛割爱，然后呢就到同一个教会去。两个夫妻在不同教会，这个很奇怪的，很奇怪的事情哈。因为你应该有教会生活嘛，要有肢体生活，所以呢啊，尽量在一起。有一次我为一对夫妇证婚，那么这个弟兄呢，在他们教会里面啊，是很重要的一个负责弟兄。这个姊妹呢，在这个教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负责的姊妹。那他们结婚以后怎么办呢？啊，所以呢啊，他们说好，我去这边啊一段时间，然后呢也去那边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决定说，还是去太太这一边。那所以后来他们就一起到这边，那跟原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只好告别了啊，只好告别。但是呢，还是常常保持有一点联络哈、啊。但是你基本教会生活就集中在这边了，我想必须要这样哈、啊。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一起灵修，一起侍奉，一起共享生命之恩。在圣经里面讲说，你的妻子呢是跟你同享生命之恩的哈、啊，一起分享生命的经历。这是灵里面的合一，这个非常重要。要能够到一个地步呢，你们对神的 commitment 完全一样。对神的 commitment 意思说，包括心智上，甚至也包括说我们金钱上。好，我要十一奉献，不会夫妻都同心，甚至超过十一奉献，好，我们都愿意。好，我们要一起去宣教，那太太会赞成，先生也会赞成。即使他不能跟你去，他在后面再为你祷告啊，或者是你们能够在金钱的使用上，在时间上。在侍奉的恩赐上，在前途的抉择上，就像亚基拉百基拉一样，你看他们从罗马到以弗所，又从以弗所到哥林多，哥林多又到以弗所，你看夫唱妇随，一起来同心同行哈、啊，在灵里面合一，灵里面合一以后，你在心这就容易思想情感意志上能够彼此合一，那么思想情感意志也包括朋友，啊，包括兴趣，包括性格，包括社交，啊。这些方面呢，尽可能的合一。那么心的合一呢，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快，但是灵的合一一定要竭力追求啊，竭力追求。心这一方面呢，比如说性格，你说好一个性格是很外向的，一个性格很内向的，你要完全合一吗？恐怕不太容易。那这时候是相辅相成，通常内向的也会找外向的，因为他发现他自己有需要嘛。所以他通常就会找跟自己性格不一样的。结婚以前呢，通常喜欢跟你性格不同的；结婚以后呢，就为你性格的不同而吵架，对不对？常常往往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啊，你在 啊，结婚以后呢需要忍耐，就是这样啊，因为性格不同，你不可能叫他马上就改变。事实上我也不见得认为说性格就要改变，主要是你愿意去跟对方适应，能够相辅相成。外向的人一定比较活泼，比较热情，比较单纯，那么内向的人就比较有深度啊，比较啊艺术化，比较求全，但是呢也比较容易自找苦吃，比较容易受内伤，内伤啊，好，内伤。好，那么外向的人的话呢，都受只是皮肉之伤，一下子就过去了。哎，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彼此要相辅相成。你说你对这个内向的人哈，你要他哇完全开放，他也不太容易，因为他从小就已经这种性格，而且可能性格恐怕都很难改变的。真的，一个人如果成年以后性格要完全改变，不太可能。但是可以改进，改变不太容易，但是改进有可能。要 totally change 不太容易，但是 improve 是有可能的。他的性格改，比如说他很内向、很悲观、很容易受内伤。好，那么他可以改进，改进呢就不要那么 sensitive， 啊，不要那么容易受伤，能够坦然一点，这个有可能。那么就是看他的丈夫或者妻子是不是常常感化他，常常影响他，常常帮助他。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啊。那么但是呢，身心这一方面，一心的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在思想啊、情感啊、意志上啊，常常能够彼此有交流。那么促进交流的方式，比如说一起散步，像昨天我们在讲说夫妻怎么沟通呢，通常 formal 的沟通，就是说正式的沟通，有时候都有困难的，特别是你如果在冷战热战的时候很难正式沟通哈。所以呢，通常 informal 的沟通就很容易，所以你要 create 一个 informal 的环境。在团契当中，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就是大家彼此都很紧张，都很想交朋友，但是都不敢啊，因为怕啊，怕大家会虎视眈眈啊，或者是什么，大家会一直看着你啊。所以呢，也是要 create 一个 situation， create 一个 atmosphere， 就是让大家觉得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很自然。所以所谓 group dating 啊，这种机会。好，那么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也是一样哈，就是说你们啊，比如说可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我们吃过晚饭以后一起散步啊。吃过晚饭以后一起散步，或者你如果知道现在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兄长当中有一些人婚姻当中有一些困难，沟通很不通的哈，好，你也可以建议他们说，你们就以后呢，每一次吃过饭以后，先不要急着洗碗，先出去散步。散步一方面对身体也很好，一方面呢，一面散步就可以无所不谈嘛，因为散步的时候啊，有花草啊，有树木啊，空气很新鲜啊，不像家里面那么闷的哈，所以你。就是一面走路一面就可以讲话，啊，这是一种很好的沟通，一举两得的哈，啊，就是在心里面呢就可以，就是对心这一方面的交流会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一起去旅游啊，一起去聚餐啊，哈，啊，比如说像团契当中常常一起聚餐啊，也可以促进这种心的交流哈，啊。好，这是第二方面，我想这各位都晓得，这个就是所谓啊社交啊、交谈啊、兴趣啊，或者是看了一本书、看了一个杂志。啊，看了一个报纸，就交换心得啊，这些都是属于心这一方面的哈。第三个是身体方面的合一，结婚以后身体方面的合一其实也很重要。那身体方面的合一呢，当然圣经里面讲说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时候是包括男女的这个关系上成为一体哈。这一个呢，对结过婚的人来说也是要讲究的了哈，因为要注意了，因为啊，我们中国人可能从小父母亲都不跟我们讲这个吧，对不对？通常很少会给我们讲这一方面的事情。学校里面如果讲这个的话，通常到那一章就跳过去了哈。那所以呢，我们对于作为男女呢性的关系的这一方面呢，我们都是道听途说，要不然就从电影、从电视，要不然就从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书刊里面得到这些资讯。那么因此呢，我们常常就会有一些误会，或者常常有一些 miss， 就是迷失，就是说一些神话式的一些想法，以为说哦，如果结婚以后，哇，男女的结合一定是哇飘飘欲仙啊，哇，一定是非常的美啊，哇，非常享受啊，因为电影里面演的时候不是就演这个像这个样子吗？那我们就以为说哇，如果我跟我的配偶结婚以后一定会这样，其实不见得，不见得是这样。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一方面要有一些了解哈，在生理上、在心理上，男女在性的这一个观念上啊，在反应上会有一些不同，那么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有一本书非常好的，我自己也很得帮助。那我现在通常如果送给刚刚结婚的人，我说你们度蜜月的时候就看这一本书哈，叫做《闺房之乐》，《闺房之乐》。这个是大光出版社，台湾的一个叫大光出版社，这是翻译的一本书，叫《闺房之乐》。那这个《闺房之乐》呢，他就是讲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 那么他就从啊基督徒的角度，也从医生的角度说，你要认识男女的性器官，你要认识到男女在性的反应上有什么不同，然后要了解说你要怎么样去做啊。像这一些我觉得很实际啊，我想各位都成年人了哈，所以不会不好意思哈。好，我们就是对于这一方面应该有一些了解。
这个是英文是叫
好像 love for couples 啊，好像 for love for couples，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我要去 check 一下。哎，这个英文有哈，各位如果读英文也可以。那这边我就觉得他讲的很实际，又很健康，很正常，而且把圣经的原则也应用出来，所以这是很好的一本书哈。啊，我不在这里多做描述。若是个别有这些困难的话，这当然各位不好意思在这里问哈。但是如果个别方面有困难的话，可以私底下我们讨论哈。那另外呢，其实身体上的接触呢，也不是单单指这一种啊所谓那种啊同房的这种关系。其实身体上的接触也包括握手，包括拍拍肩膀，包括拥抱，这些都是身体的接触。那特别若是已经结婚以后哈，结婚以后的话，应该身体上要有接触，不要说啊、哦、我们都很圣洁，我们都从来不接触的哈，因为这个接触，这是神所设定的嘛，啊，这是神所命定的一个关系，是属灵的啊，男女上身体上的接触，结婚以后，我是讲结婚以后身体上的接触，这是属灵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呢啊，身体上要有接触，那。因为有时候啊，一起握握手啊，拍拍肩膀啊 ，hug 一下啦，或者很多时候呢，啊，其实大家读书啊，做工作都很累了。你如果你自己规定说，我一个礼拜要同房一次，哇，好，有的人是很痛苦的，因为到那个时间你根本一点心情都没有，那勉强的我会要一次不可，就变成在办公室了哈。所以呢，啊，其实不一定要有所谓同房的关系，就是说可以拍拍肩膀啊，或者是握一下手啊。hug 一下，其实这个已经也达到了同样的功能，同样的目的。好，那么刚刚问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结婚之前到底身体上的接触是怎么样呢？我个人是建议哈，身体上的接触因为是一种无止境的要求哈，所以呢，你把身体上的接触，特别我是觉得啊、握手啊，这个是我想是没有什么问题哈，握手这一方面没有问题。但是比如说亲嘴啊，或者是抚身体上的这种的这种 petting 哈，就是身体上的抚摸的这种关系哈，我就觉得要很谨慎哈。有的人是认为说订婚以后呢，就身体的接触可以多一点，但是当然不能够有这种所谓啊同房这种性的关系哈。那我个人是觉得每一个人自己要衡量哈。有的人定力很强哈，有的人定力比较强，有的人定力很弱。那么定力很弱的时候呢，哎，就会越来越希望更多，越来越更多哈。那我觉得啊、握手可能应该很满足了吧，是不是哈？握手的话，你结婚在订婚以后，或者是交朋友的阶段下握握手、牵手，那这有一种 chemistry 彼此交流也蛮好的哈。但是呢，如果是在身体上有更多的接触哈，有时候我觉得恐怕很容易落入试探里面，很容易进入试探当中啊，这个尽可能要避免。当然啊，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啊，男女之间啊，拍拍肩膀啊，抱抱手的、啊、没什么哈。那像我自己，因为是在完全中国文化的背景里面出来的哈，所以呢，比如像我第一次我到美国教会去，然后那个老姊妹啊，那姊妹年纪比我大很多，她 hug 我，我当时都是觉得很不自在，我脸都红起来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异性这样抱过我，除了我妈妈以外，跟我太太以外，那从来没有人这样抱过我，所以我就很不自在，我很不习惯。啊，他也 hug 我太太，我也很不自在。那个男主人也 hug 我太太，因为我去他们家嘛哈。啊，他也 hug 我太太，我也很不习惯。那美国规矩是男主人 hug 嘛哈，都就是是这样彼此 hug， 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我就很不自在。那我想这是虽然有文化习俗的因素，不过呢，我就觉得他们是像我爸爸妈妈一样，这个我想当然比较没有关系哈。但是同年龄的，如果是同年龄的男女哈，哇，又 hug 啊，又摸又 kiss 哈，我就觉得恐怕要小心一点，所以要谨慎一点哈。啊，我们可能自己会说 it's nothing， 其实事实上是 something there， 说不定会有 something there 哈。啊，我不是说一定就是这样，我不是在定罪，但是我觉得，主耶稣叫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嘛，哈， 叫我们脱离凶恶，就是说尽量不要让自己落入试探里面。所以呢，像我跟我的女儿哈，她现在开始有男朋友了，她现在三年级了，所以可以了哈。我以前跟他们讲说，你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呢，你可以 in out， 但是不可以 going out。你到了大学以后再 going out， 所以她现在上了大学了，她 going out。我给他们的劝勉也就是说哈，你不要让男孩子单独到你的宿舍里面去，单独说如果这宿舍只有你们两个人在的话，你们就不要在房间里面，你们到可以在到学校的客厅或者到图书馆到外面，不要单独两个人在房间里面啊。那么如果说好他正好进来，或者说你说真的没有别的地方，你就把门打开，也就是说避免自己进入这种可能的试探里面，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单独到很暗的、很阴幽暗的、很有情调，所谓很有情调的、很暗的地方去，我说这种也是尽量避免，哎，就说不要让自己落入这种试探当中哈，因为你们两个在有灯光的地方也很可以满足啦，对不对？彼此情感交流也可以很有满足啦，何必为什么一定要到那么暗的地方才有情调呢？啊，其实情调是在你心里面，不在地方，对不对？哈，那或者是两个人啊躺在一个床上，虽然衣服都穿得整整齐齐的，但是这个也尽量避免。我说这一种都尽量避免哈，因为主要的前提就是避免进入试探，避免你可以说啊，我自己坦荡荡的啊，我坦荡，我定力很好啊，哎，我可以坐怀不乱啊。但是谁敢这样说呢？啊，就说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要尽量的避免，因为到最后。如果真的发生关系，我刚刚已经讲过，最吃亏的是女孩子，女孩子还是最吃亏的。万一怀孕了呢？好，还有我刚刚讲过，结婚以后先生看不起你了，因为你婚前跟他发生关系了，所以这些要非常的小心。那若是哈，我现在不指名，但是说若是你过去曾经这样做过哈，那么求神赦免，求神饶恕你，神会赦免你，会饶恕你，但是呢，你以后绝对不再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通常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也是啊，我在他们结婚以前，我一定要他们说，你们在这一方面哈，你们向神认罪悔改，若是以前已经发生过关系的话，但是呢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神了，神已经赦免你了，你们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因为这件事情而彼此有所伤害，然后呢就要保持你们的贞洁，保持你们的贞洁。这个不是老古板，这不是传统，这不是封建，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婚姻，讲到男女关系的时候，都是讲到结婚以后，绝对不是在结婚以前。好，所以啊，这是身心灵这三方面哈。好，这是积极方面呢，在灵、心、身哈，就是身心灵这三方面啊，能够彼此合一，能够成为一体啊，这是增进爱最重要的原则哈。这三方面多重要！都是很属灵的，都是应该要关心要注意的。那么你看你自己在哪一方面比较缺乏，你在这一方面去学习补足哈。那么在结婚之前也是先有这样的认识，我想是很好的。你在结婚以后，你不要等到结婚以后出了问题了、困难了，然后再来想到这些。你现在先知道，我想是很好的。我以前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人教我这一些啊，然后结婚以后去摸索啊、去冲突啊，然后痛苦很久了啊，终于才学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这方面哈、啊，我们去学习。好，从消极的方面哈、啊，我们第一方面是积极方面，我们身心灵完全的合一哈、啊。第二个消极的方面呢，就是我昨天啊有讲过。那么消极方面呢，避免。你们相爱的一些障碍，避免除掉你们彼此相爱的障碍，所以这是第一个是积极方面的哈，这是合一哈。第二个呢是除去一些障碍 barrier 哈，除去一些容易妨碍你们彼此相爱的因素，除去呢阻碍你们彼此相爱的一些原因跟因素。好。那么在这里我讲七个坚持哈，七个坚持哈。邓小平不是有四个坚持吗？我们有七个坚持哈，就基督徒在彼此啊夫妻的关系，其实你们如果开始交往以后，在有七个坚持哈，在彼此的关系上，第一个坚持不动手，绝不动手啊。第一个呢，坚持绝不动手。所谓动手，就是说意见不合就打起来。男的也不可以打女的，女的也不可以打男的，不要动手哈，因为你如果动手的话呢，就会带来伤害，那个伤害就无法很难弥补。所以呢，无论如何，你再生气也就不要动手。 如果你非动手不可，就打自己好了。但是呢，绝对不可以打对方哈，因为你如果一打对方的话，那么其实从现实的角度哈，你打对方好，万一真的到医院里面去，医院里面有记录，他医院里面一看就看出这是 abuse， 他看得出这是伤害，他会留记录，他会通知警察局。我去过很多学生团契，那然后呢，有的先生就打太太，那么太太必须到医院里面去，必须到医院里面去疗伤，然后医院里面马上就通知警察局，然后警察局马上来那个警察马上来找这个先生，然后说你下次再犯马上缔结出境，你就不可以再读书。美国的法律是这样， OK， 所以呢，你就说动手要很，就说绝不可以动手，坚持绝不动手。好，你再生气都不动手。这个动手的除了打人以外呢，包括摔东西，摔东西也是动手，对不对？有的人呢一生气起来，哇，电视也摔啊，盘子也摔，电话也摔，然后呢，然后啊，那个碗也摔，然后连这 computer 都摔哈、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情绪哈、那就有这种暴力倾向的这种人就很容易摔东西，所以呢，不动手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摔了以后呢，你还要收拾的，对不对？你摔完了以后，你还不是要再收拾吗？而且摔完以后还要去买哈、所以不要去摔。那如果你非摔不可，我已经讲过，你如果非摔不可，摔纸杯好了，哎，反正纸杯你摔下去，哇，用力摔，结果轻轻飘飘飘的落下去，你的气也就没有了哈。摔纸盘好了，摔纸盘摔到地上去，摔纸盘反正也不会破，而且很便宜，哎，啊，我意思是说哈，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动手，绝对就不动手哈，这是很重要一个原则哈，不动手。好，再来，不要动。口不要动粗口，就是不要讲那种粗野的话，不要讲那种伤人的话，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口不择言，对不对？或者是口不择言的时候呢，就骂对方啊，或者是啊、讲那些很，或者是揭人家老底啊，或者是故意要刺伤对方啊，或者是要你自己求痛快，结果让对方痛苦啊，这种的话呢，你要求神保守你，你当你要动怒的时候，就神啊，求你保守我。当然，可能你犯过一次、两次，你就彻底在神面前说：“神啊，你赦免我，让我不要这样。”你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口哈。我知道我们有的人可能个性是比较粗暴的哈，或者是有时候呢，有的人性格或者你的那个遗传细胞当中有一些是比较神经质的细胞，容易发怒，容易动怒，容易动口动手的。然后就求神特别对付你，很重要哈，不要动粗口，因为很多话一讲出来你就追不回来了。你这些话的话呢，你讲出去的话，不要以为说啊，我讲出去了啊，我当时只是一时气愤，你一时气愤，但是对方永远记得，一辈子都记得。那特别你讲那些啊很伤人的话、伤害的话，就很容易啊很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好，第三个呢，不要翻旧账。不要翻旧账。所谓翻旧账呢，就是说以前他犯过的事情，你现在就把它提起来哈，他自己都已经忘记了，然后呢你就翻旧账哈。我们在做很多做会计的哈，做会计就是喜欢翻旧账嘛，对不对？就要把5年前的账都还要留着，然后要去查，要去审核。那么夫妻的关系呢，就不要翻旧账，那些旧的东西，过去他曾经讲过什么话，他曾经哪一次呢忘记送花给你，他哪一次生日的时候呢很晚回来，这些旧账呢通通把它忘掉。旧账呢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这些过去旧的东西都忘记了。不要一吵架的时候就说，好、哦、你看你几年前几月几号几点钟你曾经讲过那些话，你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让那些旧账呢不要记得那么清楚哈，就说就把它忘记了。他有一句话说，饶恕是什么呢？饶恕就是把这个人过去的事情忘记，你重新来面对他。你如果真的饶恕他，你就说，好，他过去即使做过再大的坏事，我都好像重新认识他一样，我把他看作一个重新认识的人。各位这次来培训营，你认识很多新认识的人，你不知道他的过去，对不对？你现在就重新来认识他，说不定过去这个人是无恶不作的坏蛋，但是呢，因为他现在被主改变了，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你现在认识他是他这个好的时候，那么你就不用去追究他以前的那些许许多多的旧账，不要再去翻。那配偶也是一样，因为配偶的当然记得更清楚了哈。所以呢，啊，过去他曾经做错什么事，曾经做过什么啊，讲过什么话，如果他过去犯过了，你就原谅他，饶恕他，不要老是翻旧账。因为老是翻旧账的话呢，旧账你越翻就越气。 啊。那么翻旧账以后呢，你就发现那些过去那些事情呢，你本来已经可以忘记了，就又重新又恢复记忆了。那么这旧恨新伤加在一起，哇，那真很可怜。好，第四个哈，不要以偏概全。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就是说，在彼此之间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吵架的时候，这个夫妻包括男女朋友都一样哈，不要说你老是这样，你就是这样，你一直都这样。其实他只犯过一次而已，他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说你他一次的错误或者两三次的错误，你把这个人呢提早，他还没有死，你就已经替他盖棺论定了，你就认定他就是这种人，你就是这样。 You always 啊，英文里面叫 You always that, You always do that。 我们就不要讲这些话。他可能做过两次三次四次，但是呢你不要把他认为上他永远就一定会这样。我们要有一个宽容的心，同时对方要有信心哈。就说你以偏概全的时候呢，他就为你这个 always 带来生气。他就说我怎么是这样呢？我不是也有过好几次这样吗？有没有吵架的时候不是常常讲这些话吗？你说你老是忘记买花给我，换了以偏概全的这些话来吵架。好，第五个呢，不要涉及双方父母。双方父母哈，双方父母呢，这是一个容易引起婚姻的问题的一个因素。本来在正常的光景底下，按理说双方父母应该是多了一个爸爸妈妈才对，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呢，因为双方的感情没有好，双方默契不够的时候呢，各自去孝顺自己的父母亲，然后就有争执，就有利益冲突啊。然后我要寄500块，他要寄300，他寄300块就不甘心，就说我也会要寄500块不可。那你上海的妈妈买房子，我在北京的妈妈也要买房子哦。然后双方就为这个来吵哈。然后呢，吵的时候呢，就说你看你爸爸就是这种人，你妈妈就是这种人。如果你们两个人啊，彼此有不同的话，就两个人自己去面对，不要说就因为你有这种爸爸妈妈，所以才会生你这种女儿。好，你一旦涉及到双方父母亲以后，那么这个因素就更多了，这个冲突伤痕就更深。所以呢，不要随便涉及双方的父母亲。如果有吵架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讲到对方的父母亲，即使那个因素是因为双方父母亲而引起的。但是因素是你们要自己做决定，你们自己做决定，要寄多少钱给父母亲，你们自己要讨论。其实在结婚以前就应该讨论好。好，如果像我跟我太太哈，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父母亲，我家里算是小康之家哈，就说我们家庭算中产阶级，我父母亲他们自己都有收入，所以他们不需要我们，就说用金钱去供养他们。但是我太太呢，她是家里面四个孩子里面的长姐啊，长姐，然后她。我们结婚的时候他还有弟弟妹妹在读书，那他父母亲家境也比较贫穷一点，所以呢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不需要寄钱啊，就说固定的寄钱去供养父母亲，那他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就彼此有这样的一个同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understanding 哈，就是好，我在过年的时候，生日的时候，父母亲生日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就寄钱给我父母亲，这作为一种表示啊，不是他们需要，事实上他们完全不需要，但是作为一种表示。但是呢他要贴补家里面，那我们就决定一个数目多少钱，从我们共同的收入里面，然后他寄多少钱给他父母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然后就不要为了父母亲的需要的这个问题吵架。我遇到很多很多很多都是为了要寄钱给双方父母亲的问题在吵架，那这个是很不值得的，因为钱是本来就是最身外之物，那么为了这个身外之物影响你们之间身心灵的关系，这个就很不值得。好，第六个坚持呢，坚持不去谈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不去谈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好，什么叫无法改变的事实呢？比如说对方身高，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对不对？好，那就不要用刚刚讲说不要讲这个伤人的话，就是啊，用对方的身材、身高、体重，用这些不太容易改变的。当然体重是可能可以改变，但是要改变不太容易哈。所以呢，就说不要为这些啊不能改变的事实呢来想到对方啊，就说来伤害对方，就说 啊，或者是哈、啊，你是农民出身的，哎，你是工人出身的，我爸爸是教授，你妈妈只是一个车衣厂的工人，就不要讲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你们现在已经结婚了，你在结婚之前就已经知道他妈妈是工人了，对不对？那这些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就谈，你们要面对这些可以改变的事实，而不要呢去那些去争执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哈、啊，或者是他过去曾经做过事了，那些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那么你就注意到现在可能改变的事情。好，这是第七个哈，我们要速度要快。第一个，第七个，坚持，这个最重要。坚持不讲离婚，不提离婚这件事情。很多男女朋友当然在结婚之前就是啊，我们就分手好了。好，那么结婚以后随随便便就讲我们就离婚，就离婚。你越讲会越成为事实啊，你讲的话，你的话会成为你的观念。我们常常想说观念会在口里面讲出来，有时候呢我们不经大脑讲的话会进入你的大脑里面，意思就是说哈，我们坚持绝对不轻易讲离婚。你如果心里面有一个坚持，说我这个婚姻再困难，我再问题再多，我一定要 work out， 我一定要让它啊转危为安，我一定要让破镜重圆，我一定要让覆水可以重收，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就是我靠着神，我一定坚持不离婚。好，那这时候才有转机。你如果心里面已经放弃了，啊，想反正我就离婚算了，离婚以后说不定啊，我找到一个更好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的问题没有解决，谁跟你结婚谁都倒霉。你不要以为说你换了一个对象以后，你的婚姻的问题就会解决，你离婚以后就会解决现在的问题哈。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坚持，要坚持说我绝不随便的讲离婚这个字，绝对不要讲出来。你如果吵的时候呢，你暂时不讲话还可以，但是你不要讲说啊，我们就离婚算了。我遇到好多好多位破裂的婚姻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就讲离婚，然后离婚他一时气话就好，离就离嘛，谁怕你？好，然后真的就去 file divorce 啊，然后后来已经后悔，后悔又来不及了，后悔，因为你离婚以后你说啊再来结婚一次，那个很麻烦的事情啊，也不太容易，而且离婚了以后。所以就是分开生活啦，分开住啦，然后你就会发现一连串的问题跟着离婚就跟着过来，所以呢一定要有这个坚持哈，这个坚持非常重要。好，最后我再提两项哈，就七个坚持哈，这七个坚持就除去婚姻的障碍哈。好，最后第三个呢就是肢体方面的哈，我们的婚姻，我们彼此相爱怎么样能够保持呢？肢体，圣经里面讲肢体的关系，就说你在结婚之前，你在交朋友的阶段，你就开始要找到一些所谓肢体，意思肢体就是说是你的好朋友，是你的知己，是像肢体一样可以彼此相顾、彼此相扶持的。你痛苦的时候，有人可以啊听你的话；你难过的时候，你吵架的时候，你有人可以去倾诉。因为本来夫妻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但是现在夫妻没有办法沟通了。你要能够找到一个同性的哈，我特别强调同性别的哈，同性别的肢体是可以去把你的心事、把你的痛苦讲出来的，而且这个肢体呢，他是愿意替你守密的，他愿意为你祷告的，他不会给你出很多馊主意的，不会去劝你去离婚的啊，就说你要一个可信任的一些啊肢体呢，能够彼此相顾，因为我们人实在很软弱，有时候呢，我跟我太太讲不通，哎，但是我找到一个弟兄。或者如果是一个很年长的像你妈妈一样的老姊妹，当然或者师母当然也许也可以哈，意思说你要有肢体呢，能够把你讲不出来的话啊，你无法表达的话都可以在他面前讲啊，你可以在他面前哭，可以在他面前笑，这样的肢体他能够完全的接纳你，不会轻视你，不会排斥你，不会把你的情况尤其讲给别人听的，那像这样的肢体非常重要哈。在婚姻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啊，像我刚刚讲说在 Ruggers 那边那一对老夫妇说他们三十几年没有吵过架哈，啊几乎有点像神话一样哈，好像我们很难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说不定真的有，但是确实即使基督徒当中也是一样，就常常免不了会有争执，会有吵架的时候，会有不和的时候，那这时候肢体的功用就很重要，如果你有一个肢体可以作为你的帮助的 话，哎，你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你避难所，可以作为你的逃难的地方。是，特别是如果你的丈夫又会打人，或者是太太会打你的话，好，那么你也需要一个逃难的地方，对不对？需要一个避难所的时候，那这时候肢体就很重要。当你无处可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哎，哪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去的呢？他可以开门接纳你呢？啊，他不会轻视你呢？他能够容纳你呢？我想这个很重要哈。好，最后一个呢，就是你要找到牧长，肢体是同辈的嘛，啊，肢体是比较同辈的肢体。另外呢，你要找到属灵的牧长，牧师也可以，长老也可以，或者是年老的长辈也可以，是可以随时去求教求助的。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婚姻的生活也会很有帮助。其实从现在就开始，你现在在交朋友的阶段里面，你就应该有人可以求助，他是属灵的长辈。他年不一定，有时候也许不一定年龄很长，但是他在属灵的经历上比较年长，他可以给你一些指导。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昨天我讲过，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需要 mentor。 所谓 mentor 就是辅导，是你的导师，我们都需要有 mentor 哈。你在学校里面做论文，你有 mentor 对不对？那么我们属灵的事情上也需要 mentor， 特别在婚姻的事情上，我们很需要 mentor。 这 mentor 意思说他对你的情况、对你的性格、对你的家庭、对你的配偶都有了解的，所以你不会跟他讲的时候，他无法对症下药哈。就是他对你有相当的了解，你就啊，他知道你的问题，知道你的困难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可以为你祷告，给你一些正确的指导，那帮助你呢来度过这些困难。同时，他也可以给你一些比较积极的建议，让你来解决这些问题哈。啊，各位一定要找到肢体，找到牧长。若是你那个地方没有牧长，那么你至少你要找到肢体，你要能够找到有一些肢体是可以随时就可以打电话去的，啊，像我太太她也有她的自己的肢体，她有什么心事或者是对我不喜欢的时候，不满意的时候，她可以打电话过去，那么对方就会听她讲，然后对方呢会有智慧的听，然后慢慢的听，慢慢的说，不会快快的说的啊。这种像有一些这样的肢体都很重要，都非常重要。你要想想看说，你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你最高兴的时候，你最痛苦的时候，你现在能够马上想起一个名字来吗？能够想起两三个名字来吗？然后你就是说你可以打电话给他的，你可以告诉他的，他会接受你的，他会了解你的。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肢体，你在结婚之前最好就先有这样的肢体，那这种肢体的关系是一生之久的。我刚刚讲过哈，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团契里面有大概至少二十位左右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肢体。到现在我们毕业已经差不多超过30年了，但是啊，我们真的是像肢体一样，虽然不常见面，甚至也很少通电话，但是只要一通电话，或者是只要一见面，一见如故。肢体就是这样，一见如故，你的手跟你的脚可以一见如故啊，不会觉得很陌生，不会觉得我没办法接纳他，因为那种常年的这种革命的感情哈，建立起来了，这个不是随便可以拆散的，这种肢体的关系就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婚姻当中有喜乐，有高山，有低谷，那最好你永远都在高原上，那是最好哈。万一你不小心掉到低谷里面去的时候，有肢体可以扶着你一起再走上去啊！当然，最重要的神是我们的朋友，神是我们的君王啊，神是我们的父亲啊，他也是我们的肢体，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肢体。万一你真的没有肢体可以靠的时候，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跟盼望来啊，仰望神。好，很抱歉哈，因为两个题目要一起讲，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某一些地方不合适你，对不对？但是呢，你是改变你自己，让你成为一个合适对方的人。若是夫妻都有这样的心智，男女朋友同工之间也是一样，有这种心智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任何人同工。那么你在任何跟什么样的人结婚的时候，你都可以学习，都可以和睦。刚刚讲在这个范围里面，你都可以啊，都可以啊，过一有很美满的夫妻的生活啊。求神啊，给各位这样的恩典。明年若是各位在参加这个培训营哈，明年的培训营在 Dallas， 在王永信牧师他们的大使命中心。各位若是在参加，若是你们有好消息，你们来告诉我啊，你们来告诉我啊，或者你有什么，你有对象，或者你结婚了以后也带来给我看一看啊。好，盼望能够啊看。